最新节多情城市，我是多。嗨，我回来了，你们这周过得好吗？应该说这两周你们过得好吗？我换了所有的器材，就是包括我的录音界面啊，然后麦克风，还有电脑没有换，反正自己投资了自己一笔，这样把所有器材都换了。这几天一直在熟悉我的器材，所以摸得比较久，然后就没有录音这样。但这都不是借口好不好，借口就是我自己其他事情也很多事，然后没有把时间好好的分配好，于是一直的拖更，我实在是很抱歉好吗，请你们原谅我。 OK、上个礼拜讲到我去泰国之前的就是聊我去泰国之前的心境嘛，这礼拜就是要讲一些游记，就是我已经从泰国回来，然后又去了一趟济州岛再回来的这些故事，然后跟你们分享，你知道多多游记。这一次去泰国其实是我第一次去泰国，台湾人最常去的两个国家，亚洲国家，一个是泰国，一个是日本，然后我都没有去过。这一趟去了，七月初去了一趟泰国，然后是我上一次有说，就是跟两群朋友，因为刚好有两群朋友都要去，一群我比较熟，然后另外一群只是我 date 的朋友这样子，很好玩。是第一次去曼谷，那这一次本来就没有想要久待，然后在曼谷待四个晚上，我觉得曼谷的让我感觉就是，首先每一次回到台湾，不管去哪里玩，每一次回到台湾，身体感受到那个气候的湿度是非常的明确的。就只要我一下飞机，一出那个机舱，就走进空调也算哦，你就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湿度从你身上粘连起来，然后就觉得哇 ，I'm back to Taiwan，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湿度是我毕生难忘、永生难忘的那种身体的感知，你知道吗？那这一次去泰国，我想说泰国是一个很湿的国家，所以去泰国应该以泰国跟台湾来说应该不会差到太多。结果没想到我下飞机的时候的那种湿的感觉并没有很强烈，不是说我们在机场里面所以那个空调比较强，然后你感受到湿度就没有那么强，我觉得不是、欸、是我怎么就觉得泰国热归热，可是它也没有黏的像台湾这么的不舒服，这么的恶心。也许 我说的台湾是特别指台北、喔、因为台北盆地就真的很闷，真的很闷。泰国曼谷这次给我的感觉就是天气热归热，可是竟然没有那种很黏到很恶心的感觉。有可能是因为可能还不够热，我不知道，可是我七月出去的、欸、还是说其他月份可能会更黏，因为我也有听别人讲说哦，泰国就跟台北的感觉是一样，就很湿黏啊这样子。但我就有遇到几天天气不太好的，就是下雨这样。不过下雨的时候我也蛮开心的，因为那几天刚好跟我的 day 出去，我觉得下雨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家在那个瞬间就觉得印象深刻，因为躲雨嘛，然后你就是手拉着手，然后要赶快跑去下一个地方避雨这样，然后那个瞬间就觉得哇，我是在拍电影吗？就是下雨了，然后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然后前面那个就回头把手伸出来说快点，然后后面那个就你知道跑步追上去，然后牵着手这样一起往你们要去躲雨的地方，那就觉得哇，当下那个画面，我记得对方有把这个画面拍起来，他说太浪漫了吧，就是这个画面，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就是那个画面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会遇到人生跑马灯的时候，这个画面是我会经过我脑子里的其中一个片刻，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喜欢下雨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我觉得下雨的声音非常的疗愈之外，还有我对于只要在下雨的时候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会特别特别的有记忆点跟有感觉，脑子跟身体都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大太阳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身处在一个副热带亚热带国家，所以大部分天气都是好天气，所以我对于比较，可是不一定啊，因为台湾不是也很常下雨嘛。好，我不知道，但我就是我不知道，天生喜欢雨天可以了吧，可以了吧。我就觉得雨天因为我喜欢，所以在雨天发生的事情我都特别印象深刻。然后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在那个时刻，如果它是大好天气，太阳超大的时候，它可能不见得会这么浪漫，而也就是因为雨天，所以才会有那个画面说啊，快点下雨，你过来，我牵着你，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跑，就觉得好浪漫哦，怎么会这样？好，不要再发花痴了。这次去泰国还有另外一个很快乐的点，就是泰国因为大麻合法化嘛，是不是？那如果有去听 破蛋者，我们曾伯恩世界巡回破蛋者专场的人，而且是在小巨蛋听的应该会最准，小巨蛋跟纽约听的朋友应该会最准，就是啊，还有澳洲，因为他刚从那个澳洲巡演回来，因为他们在美国巡演的过程中有发生一些事情，有一些小故事呢。这个小故事不然在小巨蛋那一场的时候他有讲了这一段小故事，那至于这个小故事会不会被编会不会被剪进去正片里面我不知道，或者是说我还不能透露，但因为正片快上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好好 follow 那个萨塔尔娱乐还有 Brian 真的频道或者是社群，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时候上线，因为预购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去买线上版。但我想说的是，就是那一个故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 Brian 在专场里面讲的这一段故事我非常非常喜欢。那这段故事呢就是在呼应我刚刚说的，就是泰国不是大麻合法化吗？那我先说吸毒是不好的，然后吸毒真的不好，就这件事情是在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违法的嘛，所以我没有要鼓吹这件事情。但每个国家，这是 Brian 讲的，就是每个国家对于毒品的定义不太一样这样子，或者是接受度不太一样，那这是事实，所以我就是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我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个人的定义这样。那因为我去了泰国呢，在泰国大麻是合法化的，就是理所当然的，也好，好，没有理所当然哈，没有理所当然，因为我知道我的听众很多是还在读书的孩子们，好吗？吸毒是不好的，真的就像抽烟喝酒一样是不好的，所以我不抽烟，但是在当地合法的情况下，那我去适当的对，不用讲得太明确。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因为我没有在泰国，不然我讲个代名词好了，快乐好不好？我们就讲快乐，因为你知道 喝可乐是快乐水，那我就是抽个快乐烟。但也不一定是抽烟啦哈，那个很多很多让大麻进入到你体内的方式不见得是用抽的哈，反正就是这个快乐的方式呢，我体验过了蛮多个不一样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用吃的，那吃有分吃什么饼干啊、巧克力啊、软糖啊等等之类的，那哦还有蛋糕，在我记得在荷兰的时候我是吃蛋糕，对，在荷兰的时候我是吃蛋糕，就第十五集嘛，我印象最深刻是第十五集多情城市，我从德国回来的那一集，我就是在讲那个，我大概花了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讲大麻蛋糕。那这一次去泰国我吃了什么？我吃了软糖、饼干，好像有，又好像饼干以前吃过，可是我忘记在哪里吃了。这次是软糖，那个软糖蛮好吃的，我必须这么说。然后哦，对，这次有吃饼干啦，这次有吃饼干，它那个饼干做的很像你们如果去 Subway 买那种甜饼干，我其实很害怕那种饼干，因为我觉得那种饼干 always 吃起来太甜，所以我不喜欢。但这一次有吃那个饼干，然后还有 brownie， 就一小块蛋糕那种布朗尼蛋糕跟软糖，所以我都这次我都吃了。再来就是用纸烟的方式吸食嘛，就抽啦这样子，我觉得都挺好的。然后我必须说，这一次在曼谷这种快乐的经验，再再的证明了我的身体是一个慢慢来又慢慢下去的体质，就是我是所谓的自然系女孩。就是我之前已经试过，之前已经吸食过，好，然后之前的经验就是为什么大家已经在状态内了我还没有上来嘞，就我怎么觉得嘿，所以是真的有作用吗这样，然后大家都已经快要下车的时候我好像还飞在空中这样，所以我就是慢慢来慢慢走的人，这跟我的平常的行事风格、做事方式或是讲话的方式都非常的不一样，就我平常是一个快很准的，你知道，就是很有效率的人，办事或者是讲话或者是我不知道，就是平常的样子是要有效率，是要积极的，但在这个快乐的状态下没有，快乐的时候就是等一直等，然后等到哦用到跟人家一样的量的时候，然后他上来的时候已经哦人家已经在空中，可是我才刚上来这样啊，人家要下车的时候我还在空中，就会比人家慢很多，哎，就很奇怪。而且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好像会比较浪费钱，就是我的用量好像需要比别人多一点才可以跟别人在同一个状态或是频率里面，这个蛮有趣的。那 这个浪费钱的体质呢，就让我在旅费上面花了比较多钱在这一块上，反而什么住宿啊、吃饭啊，都还好。因为住宿，我说真的，真是感谢我的朋友们，就是我都住在他们那边，所以我没有付到住宿的钱，真的很感谢。所以我就是花了很多的钱在买东西，其实也还就有买了一些东西啊，主要就是机票跟快乐上面。而且去曼谷按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那个按摩可以几乎每天躺在那里。后面我会继续分享，但我继续分享这个快乐的部分哈。同行的友人第一次体验了这个快乐的感觉，然后也有吃软糖的啊，有吃饼干、吃 brownie， 然后也有吸就是抽纸烟的方式的。他们一点点而已，就可能一支烟，然后就进去了。而且有另外一个朋友是用过就经验很丰富的朋友这样子，那他就拿了一支纸烟，他说：“哇，你这个，因为我最后其他的朋友回去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又多留了一天，因为飞机票的关系，然后我就去找了在那边的另外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就说：‘哇靠，你怎么剩那么多？因为我带不走嘛，不能带回台湾啊，非法的哦，各位，这个不要做哈，这不要尝试，千万不要。’所以我就拿给在当地那个朋友，我就说这个就给你吧，因为超多哦。”但哦，有个 bad news， 插播一个 bad news， 就是我那时候带了一个纸袋的这些东西，就有烟、有软糖、有巧克力什么什么这样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去了一趟 gay bar 之后，那个纸袋就一直放在 gay bar 的桌上。结果离开的时候，我们忘记带走，返回去要拿的时候已经不见了。所以如果你有这种东西，拜托你就把它绑死在你的手上，或者是因为我自己就觉得那很浪费了，就是给别人捡走这件事情非常的浪费，非常浪费。好 ，anyways。我就给那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就说：“你要抽这么多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要拿来给你的。”他说：“这个我们三个人现在在这边分掉一支烟就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先这样就好。”我说：“哈，我昨天晚上一个人就抽了两支欸。”他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说：“对，可是我到睡前的时候才感觉那个快乐起来，这样，可是快乐的同时并贪睡着，所以我才刚要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睡了，于是我就睡着了。然后早上起来要尿尿的时候，我整个人哇好像被头拉苦撞到一样，头超晕，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差点跌倒。所以那个东西它会遗留在你体内，你知道吗？因为我刚上来的状态我就睡着，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很生气，刚状态上来之后，然后就觉得哦快乐快乐快乐，然后就睡着了，所以就睡得很沉嘛。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东西还在你体内嘛，还没有代谢掉，于是我就去尿尿。哦，结果你一坐起来，哇，整个晕眩到不行欸！我回到那个之前有一次喝醉的时候摔一个脑震荡的状态，我说我现在是怎样？是脑震荡了吗？所以就超晕，去上个厕所，然后又爬回床上继续躺。然后躺到起来之后，哦，发现哦有比较好，可是这个感觉跟宿醉又不一样哦，宿醉是非常痛苦的，可是这个的快乐的遗留感是就像我说的很像脑震荡，有脑震荡过的人一定知道，它就是一个你站着然后凝视一个东西，然后你发现那个东西会移动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说哦，很像是那种比较亲切的说法是，如果有搭过船的知道，你上船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晃动感嘛，然后你一登陆之后你落地，你就觉得哎，奇怪，怎么还在晃动，怎么陆地还在晃动，你刚下船的时候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譬喻是说，地震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很像头晕，然后已经明明不地震了，可是你就觉得哎，是不是哪里还在晃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没有到不舒服，到像宿醉那种头痛不舒服，但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晃动感这样。所以我就是因为我要追上人家的进度嘛，所以我就会吸食比别人或是食用比别人多一点点，可是我又退得比较慢，所以我就遗留到隔天早上。然后很多人这次去有一些初次使用的朋友，他们就是第一个晚上用没多久然后就吐了，或者是隔天早上才吐，然后他们的副作用就是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因人而异。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 ease in 然后 ease out， 就是不要在中间的时候嗨起来之后又继续加码更多，不要，就是你轻轻松松到了一个状态之后就先这样子，不然有的人会是 bad trip， 如果你是 bad trip 的话，那会很，就是心灵上你会非常的痛苦。那其他人如果是在 good trip 的话，其他人会看着你啊，他们会特别的快乐，你就会特别的痛苦，那个会是一个极大的反差。这个时候记得手机先拿起来，或是 GoPro 先架好，因为这个录下来之后会是你们一辈子难忘的回忆，好吗？这个就欢迎在呢大家的婚礼上面播出来。这一次我有没有这个影片呢？有，可是我的影片就是非常的无聊，就只是放着，然后我就是状态很慢，然后每个表情跟动作都非常的缓慢，这样就只是这样而已，就很无聊啦。我的影片是非常无聊，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嗨的或什么的，没有这样。对，我人是在嗨，但是不是台湾的那种说法，那种我没有很嗨或是很过动的状态。以上就是我的快乐经验分享。好的，那再来就是讲到按摩这一部分。这是去泰国啊，我没有按摩太多，只是我那时候后来剩下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去抓凤精，就是传说中有一个抓凤精的，因为男生的按摩有一个是抓龙精嘛，然后想说哦，既然男生有，然后近期好像蛮流行女生的抓凤精，不然我才去试看看，然后就上网查了一些，因为在出发之前我是一个废人，在出发之前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只有订了我的机票，然后把签证办好，其他事情就我就放着，我是完全没有查任何东西，我只有存了一些之前朋友去过然后去过的点，那我就把那些吃的什么的存起来，存在我的 Google Map， 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就当地的时候就开始找按摩的地方，刚好我的室友是泰国人，我就问他说欸，我要去曼谷啊，你有没有推荐哪一间按摩的，他推给我一间，他说在那边按摩超便宜，他那时候跟我说是250块还多少，然后 是那个泰国的，泰国是念 Bud 嘛，我就说不可能，怎么可能那么便宜，他说真的，我说难道这是给当地人的钱吗，然后给外国人就是另外一个钱，他说他不知道，但是他记得他每次去那里的时候他就觉得体验很好，感受很好这样。然后我有去那边按摩，我觉得很不错，然后也真的蛮便宜的，但是那边没有那个抓凤精的服务，所以我就虽然我做了功课，对于抓凤精这一块我有做了功课，然后本来真的要去，但后来因为时间上我跟朋友约了要什么时间要干嘛，所以就没有去，很可惜。搞不好去巴厘岛也可以，因为我有听说在巴厘岛或是越南吧，可能也有这个。我不知道抓凤精跟情欲按摩是不是同一件事情，这个必须要再研究研究。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是，或者是在某些国家或是某一些店，它可以是同一件事情。那这个我还是很想体验看看的，只是说。告诉各位说真的很抱歉，泰国按摩按到好是绝对有的，但是有没有 happy ending 这个应该还是你知道看你自己的那个找的店跟方案啦，好不好。那很多人在问我说你这次去泰国有没有拉肚子，或者说你吃的东西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没有欸。你知道我之前去釜山的时候，我是从第一天拉到最后一天，可是我就是都吃正常的餐厅啊，小吃也很少在吃，但是韩国，然后我就拉，可是那个拉也没有说就是真的肚子超痛然后乱拉那种，不是，就是你的排泄物会比较的稀，欸，希望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可以跳过这段，那你知道 too late sorry 哦，前面没有警告，很快我这段很快就过去了。然后这一次去泰国，大家想说欸，泰国你乱吃的话会不会拉肚子，我真的没有，还真的没有。这次去泰国我也有吃路边摊啊，然后有餐厅啊什么的都有吃，但就真的没有拉肚子，所以很幸运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人去泰国是不是都拉肚子。而且大家都跟我说泰国超好吃，重油重咸重甜重辣，真的真的蛮好吃的。我之前听德先生讲说他觉得 Pad Thai 可以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其中之一，这样他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Pad Thai。 我真的去体验了 Pad Thai 之后，我吃了蛮多家不同的 Pad Thai， 原来大家的 Pad Thai 都不太一样，然后我没有很喜欢特别甜的 Pad Thai， 但是大部分的 Pad Thai 都很甜。首先是我本来就不喜甜，所以泰国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太甜了。哦，我觉得那个什么泰奶真的很好喝，可是我看到在泡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下了这么多的炼乳，我就觉得哦天哪，好甜哪，根本就是炼乳奶茶呀，但是是好喝的啦，就真的是好喝的。所以我很幸运这次都没有拉肚子。但有点有趣的是，我记得我到的第一餐，我的朋友呢在吃中式的什么捞面，还是说中式不是欸，不是，还是说捞式不是中捞式，我在讲什么，捞面不是中式或港式啊，捞面在泰国可能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泰式，我不知道。反正我到了第一餐他们在吃捞面，我想说我来泰国你叫我吃捞面。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群朋友到的时候，然后他们第一餐去吃什么，去吃韩式，我想说搞啥， 就我第一天到，然后跟两坨人分别吃的都不是泰式，真的搞啥搞啥。但后来的每一天我都有在吃其他 的泰式，然后我觉得很棒，泰国的食物我真的还蛮喜欢的，尤其是咖喱类的，或者是你就是直接去餐厅然后各种乱点，我觉得那个乱点就超棒的，几乎吃到的东西都很好吃。希望我下一次想要挑战就是去印度，可是印度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在路边摊乱吃，因为真的好像会拉到一个往生。因为我之前有听说我爸妈去印度的旅行团，导游跟他们说，你们除了饭店或者餐厅以外，我们带你去吃的地方你们可以吃之外，不要另外在路边摊或者自己出去外面乱买东西吃，千万不要。然后他们那一团就同团有一个旅客，他就有点不信邪，然后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刻就觉得反正我都要回家了，我想要试试看哪一家，然后就自己去买了那一家东西，然后吃完之后听说在飞机上他都在厕所里面没有出来，所以我是蛮想挑战看看的啦，想说诶，我这个环游世界周游列国的铁胃在印度有没有机会生存下来。因为我在巴厘岛的时候，在菲律宾的时候，在斯里兰卡的时候也都乱吃，也几乎都没有出过事，几乎都没有，所以想要试试看啦。对，好的，下面一个就是我这次在曼谷的遗憾。如果有在追曼谷或是泰国景点的人一定都知道，在曼谷有两间吗，就是那种帅哥酒吧，就里面充满了很多各国的帅哥，他们是服务生，他们会来帮你唱生日快乐歌啊，或是帮你不知道，然后听说是你可以点他台，然后他就会坐在你们那边专门服务你这样子。我一直跟我朋友说我要去最后一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的 day 就回国了嘛，然后想说 OK 我的 day 不在，那我是不是可以你知道就在这边再坏一下，没有啦，体验看看，我只是要去那家餐厅看帅哥嘛，好不好。然后我的朋友就说他不想去，因为我那个在当地的朋友是男生，他说他不想去，但是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啊，我们要你硬要去的话还是可以啊，但是他想要去哪里哪里哪里，最后我没有去，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遗憾。后来我们去了哪里，我们去了 gay bar， 但那个 gay bar 也是不错啊，那个 gay bar 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晚上，因为就是一群男生男模，哎，可是你说他是 gay bar 也不一定哦，因为那些男生你也可以点来就是在你的包厢或者在你的桌子上陪你聊天啊干嘛的，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先从台上出来，然后做一些表演啊，跳跳舞啊，脱脱衣服啊。我记得玩到有一个是真的把内裤脱掉，然后他那个纳化儿露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哦妈，这个是可以免费看的吗？啊，没有，我们进去有付门票钱，好像有吧，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没有裸露非常多，但真的每个都穿很少。然后诶，他们那边的经理或是说公关就会，如果看你喜欢的话，他就会把那个人带到你的桌上，然后跟你说你喜欢的话他可以坐下来跟你聊天哦，这样那你就是付一个他的桌费吗，应该这么说，就是好，如果你喜欢他你要他在旁边跟你聊天，那你就付他一个桌费，他就会在这边陪你一整个晚上这样。那至于你要不要带出去，那应该是另外谈，因为我没有问后续的钱这样。首先为什么我没有把任何一个人留在我的桌边呢，就是因为场上没有一个是我真的看到就觉得说好我就是要他了这样。再来就是他们很多都不太会讲英文，然后很抱歉我不会讲泰文，所以我觉得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跟我没有办法好好跟他聊天，那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浪费钱，总不能就真的这么的肉欲，就是你就他坐在旁边然后就是一直摸他身体吧，这样子我不知道，虽然他有赚钱但我还是会觉得很失礼啊，就是你还是要陪我聊个天吧，我有付钱耶。对，所以我最后也是虽然去了 gay bar 看了很多难题，但我没有付任何的钱让他们留下来陪我或者是让我带回去，真的都没有，我很乖好吗，我就是用眼睛吃冰淇淋而已。另外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潜水，我很喜欢潜水，然后我是有潜水执照的，但这次去曼谷其实就只是一个我觉得轻轻松松的去，然后不要想任何的行程，所以就是去在城市跟朋友走来走去啊，兜兜风，因为第一次去曼谷嘛，也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体验过，所以就没有特别排去岛上啊或者是去潜水的行程。但我觉得如果是要潜水的话，应该就是下一次跟会潜水的人，或者是可以接受我完全一整天不理他，然后我自己跑去潜水的人去，一整天可能潜个三只，隔天休息，或是隔天潜个两只，然后再隔天再潜个三只等等之类，我就想要排一个完完全全潜水的行程。 之前在哎呦，最近是刚好在跟旅行社敲工作的时候，然后看到有一家旅行社，有蛮多家的啦，在柏流都开始有那种行程，就例如说去一趟柏流3-4万还是4-5万，那就是整个包套的机加酒加潜水，然后可能是我刚刚讲那个钱就是4-5万。我还蛮想去的，因为我之前去过柏流，然后当时去柏流的时候我还不会潜水，可是我好像有体验潜水，我好像有做 DSE， 就是 Discover Scuba Dive， 就如果你没有潜水执照的人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叫做 DSD Discover Scuba Dive。 它是一次一个潜，就你只要体验一趟，这个就下去上来，然后是教练带着你，你就全套的潜水装备都会带着。照理来说正常合法的情况下是教练一次好像带两个还是最多4个人，但是教练要拎着你下去，就是你不可以离开教练我不知道几公尺以外，然后基本上你们好像只能到6米还是8米还是10米，我真的忘记了，它最深是有限度的。那如果你是 open water diver， 就是你考过 open water dive 的话，你最深是18米，然后再来是 advanced open water dive， 就进阶潜水员，一个是初阶一个是进阶，进阶的话你最深可以到30米，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个节目叫做水下30米，就是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你不是特殊技术或者特殊专业人员，你可以潜到的最深深度是30米，所以大部分人会看到的人会看到的景色都是在水下30米这样子。那我的潜水执照就是进阶的，就是在水下30米。欢迎所有的潜水员们来跟我，你知道，来跟我打招呼或者是带我去潜水。我会开始潜水，怎么突然聊到这？我会开始潜水是因为德先生是一位有执照的潜水教练，然后我非常感谢也非常知足他，因为他的关系我认识的海底的世界非常多，然后也因为这样我开始不吃海鲜。对，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在下面看的我在上面吃的越多，在下面就看的越少，有一种这种感觉。那之前有人跟我说，那你可以吃养殖的啊。对，没错，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些纪录片，就是说养殖渔业对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就是人员上造成多少伤亡或者是多少的压迫，我会觉得很痛苦。虽然你这样讲就是说啊，你不会不吃肉，你不怎样，对对对，现在一步一步来好不好，我们先不要那么偏激可不可以，就是我现在只是不吃海鲜，但我妈逼我吃或是我妈偷偷把小鱼干放在那个炒青菜里面的时候我还是会吃好不好，就是做人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黑或白，就是我现在在灰色中间，然后比较可能比较偏不吃海鲜那一块，所以不要逼我吃也不要来挑战我说啊你不会怎样怎样怎样的，我不吃有我的原因可以吗，那我不吃也不会刁难到其他人，所以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你不会说哦你不吃海鲜那我们不要去，不会，就如果你们带我去吃什么地方，然后不是啊，我在跟朋友讲话哈，就是如果朋友你今天要订餐厅，就说可是多不吃海鲜，没有你们就订，我自己不吃而已，你们其他人可以吃吧，我又不是吃，就是哎，你把我当锅边海鲜可以吧？可以吗？好，就像炸的啊，我也不吃炸的，是因为我就没有特别喜欢，有时候我就觉得吃炸的，吃完之后感觉就整个身体就很熟，就你知道跟吃零食一样，炸的零食或烤的东西，我就觉得吃起来很熟，凶熟，然后就很干，想要喝水。所以那个就只是，这不是挑食，我再强调一次，这不是挑食，挑食是那些不吃茄子、不吃小黄瓜、不吃红萝卜、不吃洋葱、不吃大蒜、不吃姜、不吃韭菜这种人，你他妈你才叫挑食。我这个是选择性不吃什么，我不是不喜欢，好不好？我就是不想吃那个东西，所以我不吃，可以吗？挑食是定义清楚，我这个比较挑食 ，OK？ 怎么突然开始搞起人来了？好。另外一个，这次去完曼谷之后，我有一个很棒的心得，就是之前去胡志明的时候，去越南胡志明的时候，你没有在东南亚过马路过吗？过马路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学问欸。我以前在出国之前，就都在台湾的时候，就觉得过马路没什么好，然后到了欧洲或者是欧美国家，那种驾驶都会比较尊重行人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哇，原来过马路这么的不危险，而且过马路是这么的备受尊重啊！以行人来说，因为在欧洲尤其在德国，你远远看到一台车，他看到你在路口的时候他就会减速了，所以更何况就是你要过的时候他一定会急刹，就如果你就算是行人然后你突然冲出来，车子也会急刹让你过，在德国一定是这样，在欧洲基本上都是这样。而且我之前在伦敦的时候啊，我发现伦敦人是没有在看行人红绿灯的，他只要是没有车他就过， 车子绿灯，然后你行人明明是红灯，可是你行人要走，车子还是会让你走，但他会按你和你喇叭，因为你不正当嘛。在伦敦市区的人很有趣，就是你就算红灯行人，他还是直接过，他看没有车他就直接过了。我觉得哦，这是什么有效率的生活方式，我要学起来。于是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生活着，然后我没有在伦敦住很久，那时候是去玩啦，结果差点害我一个朋友被撞死他就想要跟我过，可是后面那台车开得蛮快的，所以他在路中间的时候我已经到马路的另外一边，然后车子已经快要撞到他，然后车子就按他喇叭这样，他就说廖子妮明明就是绿灯，你为什么、啊、明明就是红灯你为什么还要过，就 I'm sorry 但是我就是学伦敦人嘛。然后在德国的时候不要这样做好吗，你还是有机会会被罚的。但我就觉得欧美国家的那个驾驶都非常的尊重行人，然后一直到胡志明我就觉得哇靠，胡志明那个摩托车真的是太惊人，因为胡志明机车超多。我记得那当时就是去了一个小小的 day trip， 在胡志明市的时候订了一个当地的 day trip， 然后那个导游有说在胡志明给你们猜说摩托车到底有几台，我记得平均是一个人会有两到三台摩托车的那个密集度，所以在胡志明过马路的时候真的很像，真的很像过街老鼠，就是你真的要看准耶，你要看准才可以过。然后我就是很不怕过马路的人，所以我每次就是要过的时候我就盯着来车的方向，然后看哦，算那个距离我觉得我应该过得去，我就直直一直走，而且我会盯着驾驶的眼睛，我就一直直直走直直走直直走，所以那个是一种，我觉得那是一种默契你知道吗，我就是天生很会过马路，所以大家在后面看就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子很恐怖，你不要这样过，后面的人都不敢这样过，就觉得我是疯子。可是你就觉得没有啊，那就是一个跟驾驶的默契，这叫什么，这叫行云流水啊，很会过马路你就跟着我，你就跟上嘛，你看我过是不是安全好好的，车子也没有撞上来啊。因为摩托车在胡志明摩托车他看到你的时候他都会停下来，在曼谷也相当这个程度，只是我觉得我在曼谷看到的机车好像没有在胡志明看到多，就是我不知道很奇怪这种感觉。但是在曼谷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坐那个不是嘟嘟车哦，是坐在机车被载，因为他们的就把它想象是计程车，只是不是在车子里面，是在机车上的计程车。欸，如果你不想要扶着前面的驾驶，然后刚好那台摩托车的后面又没有得扶的话，你核心跟大腿的那个大腿肌要非常的用力，你才可以坐得好好的。我之前在发限动的时候就有网友问我说，为什么多多可以两手都拿东西，然后还可以就是坐得很正常，因为那个留言给我人就说他真的办不到这件事情。可是我很常做这件事情，我很常就是一只手滑手机，然后另外一只手没有扶其他东西，或是另外一只手之前有时候是拿着一瓶酒，所以我两只手是悬空的。但是男生在前面载我，或者 anyone 在前面载我的时候，只有急刹我会突然撞上去，因为急刹真的你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正常情况要停红灯要干嘛，我几乎都不会贴到对方。不知道这是核心很好吗？大腿很有力。可是我说真的，你就是双腿，你被载的人，你双腿踏上那个飞旋踏板的时候，你就是要顶着它，你才不会一直往前耶。你不要就是把所有力气就给那个坐垫，你是要坐好坐正，那就是 腰胸背挺直，然后双脚就是踏好，你要有那个阻力踏好那个飞旋踏板，所以你就会整个人坐好，你这时候不需要扶其实真的不会有很大的晃动。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你不想要在曼谷骑车被载的时候你不想要很贴近前面那个人，除了你双手要扶好后面之外，你就是要坐好。然后我就在看哦，就怎么分辨被载的那个是当地人还是旅客。就是当地人他们就会很从容的上车之后，然后一只手就狂滑手机，然后另外一只手要么就是扶着后面，然后要么就是我不知道就放在旁边这样。然后很厉害的是很多上班族女生也是这样子被载，然后他们都穿窄裙侧坐，我觉得侧坐不扶的最屌。我看到超多女生在曼谷，看到超多女生侧坐不扶，我真的是不知道，我真的扶了她欸，很厉害欸，而且坐姿很优雅欸。所以在曼谷怎么判断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当地人，就看他上机车后座的时候怎么坐，跟他的从容的程度是多少。因为很多外国人就看起来一脸就是超惊恐，然后很专心，两只手死抓的后面那个把手紧紧的，然后一直盯着前面。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才练习个两天，我就觉得我上机车后座之后就很像当地人了。这一次有没有人跟我问路？有欸，我这一次去曼谷的时候还是有人跟我问路， 而且是用泰文吗？应该是一个外国旅客哦，对，是一个外国旅客，然后用英文跟我问路，在曼谷。你看吧，我就说我每一次到当地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问路，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我不知道，我可能长得就很像泰国人跟越南人吧。我在越南的时候，是越南的男生突然跑过来，然后跟我讲了一串话，然后我完全听不懂。我想说傻小，他搞不好是要跟我要电话之类，我不知道，就是很好笑，莫名其妙。然后我就上一集有讲过吧，在捷克，然后也是一个旅客来问我捷克的路。我想说我真的看起来像当地人，还是我看起来就真的什么都知道吗？我脸上写着就是我是 Google Map 还是我是百科全书吗？很有趣。好，所以这一次搭机车这个经验啊，有一个小小的综合，就是想学过马路的人麻烦你去胡志明市，想学坐机车后座的人麻烦你去曼谷，然后想学搭电车的人麻烦你去东京。虽然我没有去过东京，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搭电车，你就去东京。因为我看过太多那种电车列车长把人推进去，然后塞进那个列车的影片，我觉得真的太惊人了。嗯，这是我这一次对于交通方面的一个心得，这样分享给大家。好的，接下来要讲到济州岛了。济州岛是这样子的，济州岛其实是蛮久以前我就定，那为什么我会定要去济州岛？就是因为我前一次过年那个时候不是去釜山吗？然后釜山的时候遇到一个超级厉害的 Tinder date， 他是我第一个 Tinder date， 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讲过。然后那个韩国弟弟就是我真的太喜欢他，喜欢到不行。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不然我夏天再回来找你玩。他就说好啊，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去济州岛 blah blah blah， 你知道暧昧的时候很喜欢乱许愿。于是我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吵要去济州岛玩嘛，我就说夏天的时候我要再去济州岛玩。因为什么呢？是那个韩国弟弟他的身材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说哇你身材很好，那当时我就说你身材很好，他就说现在没有，我胖了。我说你这样还胖？他说你夏天再回来玩的时候，他夏天会练得更壮，因为他会去什么划船，所以他夏天的时候会更瘦，然后会更壮这样。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哇太想看了，于是我就觉得我夏天一定要回来。但很可惜的，当我订好了整趟旅程之后，他就不跟我联络了。对，但 anyways 我还是很期待来济州岛，想说啊，那就滑新的嘛，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来反正我没有很积极在滑，因为就是很工作嘛，我就没有真的很认真要滑这件事情，就没有想到说要约这件事情，想说来了再说这样。那我就跟另外一个 gay 蜜一起，我们两个一起出发这样子。然后他也很期待，因为他也是很喜欢韩系的人这样。我们两个就一起到了济州岛之后，这一次的旅程呢，整趟下来，我先说景点类好不好？其实济州岛对我来说，以景色或者景点来说，它就是一个离岛的迷你版的，有点像台湾的地方。就我们走到哪个景点之后说哦 OK 旗津到了，然后走到哪个地方就哦 OK 这是鹅銮鼻灯塔，然后可能旗津跟鹅銮鼻灯塔就在旁边而已，你知道吗？就是在以济州岛来说，对。然后也有看到基隆港，我们就说哦这里是基隆港，或者是哦这里长得有点像象山，或者是什么茶壶山等等之类的。就它就是一个迷你感，然后没有到一等一的漂亮，或者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说好我下一次一定要再来，没有。对我来说济州岛没有让我有这种感觉，他这一次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跟天气好坏没有绝对的关系，当然天气好的话拍照起来或者是整体感受到也许会增加很多。因为这一次去的时候刚好我飞出去的时候是上一个台风，然后可是对济州岛的影响就只是有一点点小雨，但雨也没到非常大这样。然后大部分天气是阴天，但我当然有听说就是如果是晴天的话天气非常好，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就是整趟下我还是觉得说 OK 济州岛就是来过就好了，我不会想要再来。然后如果下次有人说走我们一起去济州岛，我就说有没有别的选择这样。我没有说不好玩啦，但就是整体来说是这样。可是我必须说啊，我觉得韩国整体来说对我的感觉都是这样，给我的感觉都是这样。就是我上一次去釜山，然后也有去大邱，这一次去济州岛，跟我综合下来之前别人给我的回馈大概都是这样。我之前听古埃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他说男生如果你要去 韩国的话就绝对无聊到死这样。韩国是给女生去的，我觉得韩国不是说只给女生去，应该是说如果你是对一个韩国文化、韩国语言或者是韩国的一切没有兴趣的人，你去了会很无聊，是真的。另外一个是，如果你去是因为你有朋友啊，或者是有家人啊，就是有懂那边的人要带你去那边深耕的玩法的话，那这样就真的会很好玩。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我觉得第一次去都没关系，就第一次去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只是去一个体验的，我觉得都可以。可是如果你就是想要去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差异啊等等，我觉得我总觉得日本，我没有去过日本，但是我总觉得日本会比韩国的感受度或者是新鲜度还要好玩，还要特别，我总觉得是这样子啊。虽然我没有去过日本，所以我可能今年冬天会想要安排一趟去日本，或者是明年去一趟日本看看，因为我真的没有去过，然后我真的很想去。所以韩国对我来说，你问我会不会再去呢，我一定会再去。为什么？我会想要一季去买一次衣服，就是去大 shopping。 因为我上一次从釜山跟大邱回来，我就有觉得韩国的衣服类的东西我很好挑，就是我不用觉得说哦，看了这个价钱我买不下去。因为在台湾，如果我不管是逛时代夜市还是在中山区，我会觉得天哪好贵哦，那个钱我真的买不下去。可是在韩国我看到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价位我就觉得合理，我可以买这样。所以我可能就会想到就是一季去一次，或者是半年去一次，然后都是去买东西去吃东西这样子，就去吃很道地的韩式跟买东西，然后一趟，然后可能看一些帅哥，就这样回来。对，我不会特别想要说哦，因为怎样去哪里玩，或者是跟姐妹们就是一起规划一趟说哦，我们就是去 shopping， 或者是就是去玩庆祝谁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很有目的性的。因为如果是要那种很没有目的性的，我觉得那就要去一个比较漂亮的地方，例如说去个意大利，或者是去什么随便举例哦，苏梅岛，或者是薄荷岛那种海岛啊，它可以很容易订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可以躺在那边都不用动，就是你被环境美到觉得哦有疗愈到。可是我觉得韩国没有到你被环境美到有疗愈到，韩国比较是一个你去那边是去有点像是去生活，有点像来台北是观光一样。可是台北还有很多地方就是你可以去登山，因为台北山超级多，所以如果你喜欢爬山喜欢大自然的人，你来台湾其实蛮适合的。但韩国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可能有可能是我对海港还好，所以我对釜山就真的还好。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啊，想去的人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一趟，然后好好规划整个行程去体验一次，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这样，这是我这一次对济州岛跟上一次去釜山大邱的一个结论啦，就是说我会想去，但我不会很无脑的去了，我会有很有目的性的去。因为我觉得很无脑要出国的话，你应该去一个很美让你很可以放松的地方。我现在直觉想到就是意大利，虽然意大利对台湾的我们来说预算太高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是那种什么越南下龙湾，或者是菲律宾的一些很漂亮的小岛之类的，这种对我来说都比直接去韩国还要好玩。可是每个人想要的旅行的感受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去真的说哦，我一定要踩一点，就是那种行程狂，我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体验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人你就很适合去观光客比较多的地方。可是我每一趟出去的旅程跟每一趟出去的人都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要很看每一次的规划了。这样就是我自己的对于旅程安排的做法跟想法，就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那这次去济州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呢？哦，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啊，就是我是有国际驾照的人，所以然后我在台湾我会开车会骑车，平常也都会开车骑车，所以对于驾驶这件事情来说我不是非常陌生。那我的 gamey 呢，他平常有骑车，但是他平常不太开车。这次去到济州岛之后，他有一个小小的离岛叫做牛岛，那牛岛上面你可以一租电动脚踏车或是脚踏车，二是租机车，那他们机车有双载的那种，他们机车有一个人骑的啦，就是我们台湾那种摩托车嘛。那摩托车我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没有看到双载，他们可能是有规定，因为我没有租那个摩托车，所以我没有去问为什么。但他们机车如果是双载的话，有分前后双载，就是他那个车是有屋顶整个盖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是三轮机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屋子一样，就是上面是盖起来的。你自己去查牛岛摩托车或牛岛机车，然后你就可以查到两种版本，一种是前后座， 然后上三轮车哦，然后上面是有屋顶的这样。那另外一种是左右座，可是你的驾驶不是在正中间，你的驾驶是在左边。所以你就想象那个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Indiana Jones 前一阵子上的一部电影。Indiana Jones 里面呢、啊、就是有一幕诶、欸、我忘记多，反正上一集也有，就是水晶骷髅王国那一集也有那种老式的，很像有点像是残障机车，可是残障机车坐人的时候是坐在后面，但是这个是坐在旁边，所以你就是正常的机车摩托车，然后旁边右边多一个位置，懂吗？所以你的龙头是偏左的。我们就租了这一台，就是左右座，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要拍照比较好。因为另外一个前后座的啊，它是整个包起来的嘛，所以你是要开门上车，然后我就觉得后面那个人可能会很闷，跟他要拍照的时候后面都会被玻璃挡住，或者是他手要伸到前座的那个人的旁边的窗户他才拍得到。我就觉得哦，另外一个是完全开放式的那种三轮座，所以我就租了那种左右座的机车。然后我就先骑，因为驾照是用我的嘛，他就骑到一半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换人啊，反正骑车我可以骑，然后我就说好啊。结果我们一换驾驶，哇靠，他不会骑那个三轮车，我快吓死，我们真的 literally 差点撞到一个人家的招牌。他只是我停好车之后，然后换座位上车，然后他只是需要退后一点点，然后转弯就可以直接上正常的马路了。他给我直然后转不出去，我快吓死。结果整趟，因为我们在济州岛玩是租车嘛，哦，我等一下再讲租车这件事情。所以 anyways 就是整趟我就是一个马夫的角色我不是在开车就是在骑车。然后这位妹妹好不好，因为我是 gay 蜜，她比我小，这位妹妹她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拍照录影这样，然后拍漂漂这样，就这样，我就是一个马夫的角色，那个长得很漂亮长得很漂亮的马夫是吗？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天啊太累耶，太累，真的太累。然后讲到开车啊，在济州岛很有趣的是你红灯可以右转，我连续三次红灯停，然后我在右转车道，可是那个下面的箭头明明就是画直线跟右转都可以，可是我就停在那一道上面，然后就被后面按喇叭，然后就说哈，所以我现在可以右转吗？我巨害怕欸。结果回来之后我跟那个另外一个室友说你知道台湾以前也可以红灯右转吗？我说有吗？我跟你同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欸，你们知道吗？台湾以前有一个程度是可以红灯右转，我真的不记得欸。这个程度，老的程度有跟台湾以前不用戴安全帽一样吗？因为我记得台湾以前不用戴安全帽是从陈水扁开始，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开始台湾要戴安全帽。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哦天哪，我要讲什么？哦，另外一个是我小学的时候礼拜六是要上学的，是吗？大家有跟我同期吗？可是这个在我大概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废除了，然后就开始周休二日的。可是我有上过周六要上学的日子，就是我是有经历过那段时间的。就我不知道这个老的程度，所以台湾以前有红灯可以右转嘛？这件事情让我很惊吓。反正济州岛到现在都是红灯可以右转的，然后我后来就学会了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之前在韩国的时候我没有开，就是在釜山大邱的时候我没有开车，我不确定。但这次在济州岛，我每天都开车嘛。我们地上不是都会写说，例如说禁止左转或者禁止右转，那我们就只会画，在台湾只会画一个箭头，然后就只有往左边，或只有往右边，或只有直线，对吧？或是直线跟左边一起，或是直线跟右边一起。但是在济州岛，他会画一个箭头，然后跟你在箭头上面的中间打一个叉叉，意思就是不可以往那边走。可是你知道，对于在台湾看这种箭头习惯，你看到箭头你就知道说哦可以往哪边走，那他们那边是反向，就是说你看到那个箭头就表示不可以往那边走。然后我一直错乱，所以有一开始第一天我就逆向了一个单行道，然后对向我一转进去就对向过来一台计程车，然后就按我喇叭，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跳恰恰，就是开车跳恰恰，我退他进这样，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想说不是啊，他箭头不是说可以往那边吗？然后再仔细看一下，哦，是往那边，可是打叉叉，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往那边，就是要这么负面哦。你要跟人家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你不跟人家说你可以做什么，就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有点转不过来，但后来就比较好了。大概过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就已经习惯那个开车的感觉。对于这个经验啊，就跟在纽西兰或者在日本你是右驾的感觉是一样的。之前我有在纽西兰开过车，或跟在澳洲开过车，都是右驾。很多人就问说哈，右驾不会很不习惯吗？其实你真的过了两三天，如果你是长期居住的人也差不多啦，你就是有在开车，你每天都在开车的话，真的一个礼拜就会习惯了。 你就会知道说，哦 ，OK， 左转的感觉跟右转的感觉是什么？就在右驾情况下，就真的一阵子你就会习惯。但是有时候你如果又回来台湾开车一段时间，然后又再去澳洲，就我姐，我在讲我姐就是这样，她就是之前在澳洲开车开久了，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就觉得，怎么怪怪的？然后从台湾又回澳洲的时候，有一次就真的直接开到逆向车道，然后把自己吓死。那好险那一条路很少人，所以赶快再切到对的那个车道，不然真的如果刚好切过去有车的话，直接修龙哎。所以，开车的人你要注意那个线，好不好？我们就注意看地上的线。我觉得对线真的不会错，尤其是左右转的时候，你只要对线，基本上是不会错的。然后把那个地上的箭头看清楚，就是这些给所有未来即将要开车跟会开车的人，大家一起好好的开车，然后降低马路的危险度，好吗？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留言的部分。这一拜的抖内留言，这一位是 Raven， 他说有幸留言被念两次，回来抖内还愿，最近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很满意的状态，也有了新的 date， 去认识不同圈圈的人真的很重要呢。多多有想过原本只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结果却会影响那么多人吗？感谢多多，赞叹多多，期待下半年在不同国家录的多情城市。谢谢 Raven， 谢谢你的 Donate。 我也觉得认识不同圈圈的人真的很重要。我自从开始用交友软体之后，我就真的认识了很多，我之前讲过嘛，就是什么工程师、军人，然后最近也认识一些医疗产业的人，或者一些不同产业的业务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蛮好玩的。他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跟我在上班或者我在交友的世界真的蛮不一样的，然后因此就会对于很多想法可能更有包容度。例如说像我是做喜剧圈，然后有的人不知道我在干嘛的时候就问我说，哦，那你是做什么？我觉得很简单说我是做节目的啊， blah blah blah， 然后他们就，哦，我好像有听过。不知道的人就觉得，哦，我在做的东西很酷，然后知道的人就会觉得说，哦，你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节目的，或者是突然就瞬间就把我认出来了，说，哦，你就是那个谁谁谁，这样这种情况蛮常发生的，这样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你就可以听到来自各界不同产业的各种声音，就不是只有我们这个界内，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业内的对于喜剧的想法，或者是有时候一些人他们就会提供一些他觉得某乔瑟夫的片，或是某贺龙的片，或是某萨泰尔或伯恩的片，他的想法是什么。那我就知道说 OK， 我们有这样的 TA 存在，然后他们会看，那他们会因为什么原因看，或者会因为什么原因而不看，因为什么原因买票，就这种交流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工作来说也蛮重要，然后以私生活来说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认识不同产业的人。之前不知道是跟谁聊到，就是说他希望他的另外一半是完全不同产业的，然后我觉得都好啦，就是如果你的产业，像我爸妈是他们两个是一起工作的，我也没有觉得这样不好，只要两个人可以不要因此吵太多架，啊，可是我跟你说啦，不管是不是一起工作 couple， 会吵架就是会吵架，不会吵架就是不会吵架，你们两个一起工作只是增加一些磨合的地方而已，那会好就是会好，不会好就是不会好，就这样，很简单。好，因为今天录音的时间有点长，所以我们留言就不会念很多。接下来这个留言它是黑雨，黑雨的台语怎么说？哦吼，黑雨，黑雨的台语怎么说？哦吼哦吼，有没有发现车跟滚床的声音很像？好烂哦，你下一次给我再留言我真的揍你，烂死了。下面一个撩一下，请问墙壁眼睛需要的英文怎么说？ Wall I need， 我也爱你哦，撒浪嘿。好烂，欸，搞啥，今天两个都这么烂欸，到底搞啥，烂死我，难得想要念一下留言，不是难得想要念一下留言，想说 就好 OK OK 我 OK。好的，接下来是几则在 Instagram 上面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多多，你不参与乔的短片了吗？除了 feature 有一集看到你，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你出现了，反而是博恩影片比较有看到你客串。就算是老板也不能，就算是老板也不能猜 Chill Squad。大家知道 Chill Squad 吗？就是我、凯文、乔瑟夫还有彬彬，我们的摄影导演跟剪接，就我们四个是 Chill Squad。因为之前我在去德国之前，乔瑟夫几乎所有的片都是我们四个人操刀的。”那所以对，所以我就帮自己，我就帮这四个四人小组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Chill Squad。 我有啦，最近有吧，乔专场要开卖了，诶，乔专场开卖咯，乔专场开卖了，请大家去乔师傅的页面找一下乔专场， 你们去现场应该也会看到我的，所以乔丹很开麦了。Feature 那一集我去当来宾，没错，我记得是第三集跟第四集。然后乔师傅的影片我有出现，赛道影片我也有出现，其实只是因为乔之前在做 Feature 的时候，做 Feature 的这间公司不是萨泰尔娱乐，请大家去看清楚，是安大峰这间制作公司，是安大峰做的。那之前乔就是去安大峰做了 Feature 这个节目，所以他花比较少的时间在萨泰尔做自己的产出这样子。因为其实算某种程度就是 Feature 也是他的作品啦，所以在萨泰尔的他的小短片出现的频率就因为 Feature 而降低很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吧。好，那现在因为 Feature 已经演完了，那上片反正就是持续会上在乔瑟夫的频道啦，所以最近应该会有比较多乔瑟夫的影片，那我会不会出现的更多，你们就好好看吧这样子。不是说因为伯恩因为他是老板然后就把我们拆散掉，没有啦，曾伯恩不会做这种事情啦，就只是刚好大家都忙，然后我也在忙其他的案子，所以乔可能有把我写进脚本的灵感没有那么多，跟如果他要写进去然后我要刚好有空拍的时间也不一定凑得起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不用担心太多。秋 squad 没有解散好吗？最近秋 squad 还有一支片要拍，有两支片要拍，所以会不会有我呢，你们就看影片吧好吗。下面一个他说，嗨多，想问你昨天在直播上说 Uniqlo 的内裤超好穿是哪一种啊，发现我穿了普通的内裤勒痕处都会有色素沉淀，不知道你是推哪一种啊。昨天这个应该是，哦，这是5月15的留言， Oh my god， 我截图放到现在才想起来，我直播应该是跟 Saki 的直播吧。我跟你说，我是一个超级无敌挑内裤的人，然后大部分时候我都穿丁字裤，为什么？因为我很讨厌屁股会有那个内裤痕迹，穿任何裤子或者穿那种瑜伽贴身的紧身裤，我非常不喜欢看到内裤的痕迹在屁股上，我觉得如果我出现那个状态是很糗的，就有点像内裤外露，或者是女生穿长裙或短裙都好，然后进去上厕所之后出来裙子夹在内裤里面的那种糗度，我就觉得那样不好看，所以我都选择穿丁字裤，因为你就看不太到内裤的勒痕了这样。然后再来一个点是，正常的内裤啊，因为那个边线不是都会比较粗嘛，所以我穿了如果不合臀型或者是说不合的内裤，那你穿久了摩擦了之后，它在那个边线上面除了勒痕很明显之外，有时候都会长一些很奇怪的小痘痘。我觉得有穿过衣服内裤不好穿的人都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他内裤就是在那边一直磨蹭磨蹭，然后那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些很像小痘痘的东西，然后就一个小凸起，它也不是痘痘，它就是个小凸起，那当然过一阵子就会消掉。我很讨厌那个东西耶，那个东西就是代表说今天穿的这个衣服这条内裤它不合你，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条内裤就很容易被我淘汰。然后 Uniqlo 我跟你说，无痕内裤有的比较厚的它穿起来还是看起来会有痕哦，所以也很挑哦。我忘记我说 Uniqlo 是哪一种，应该就是 Uniqlo 无痕内裤而已这样。所以我现在也一直在找无痕内裤，我到处都在找无痕内裤。然后之前有穿马歇有一款我觉得还行，可是马歇的有一款我就觉得不行，马歇有一款我也是穿了，也是这种棉的，哎，不是棉的，反正就是有边线的，有的可以有的不行，那穿起来是舒服，可是那个有边线的如果会压到我穿起来又会长那个小凸起的话我就不喜欢，所以我还在找啦。我之前有尝试过别家的无痕内裤，然后那一家还不错，之后如果真的有找到非常非常适合的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因为现在都没有找到，就是 一穿就觉得哦干我爱上。丁字裤有，可是丁字裤其实基本上因为我习惯穿丁字裤之后不会说有哪一家特别的雷，有的有，可是就不好的我就不讲啦这样。那如果之后真的有穿到非常好，或是厂商你又很有信心你们家裤子就是超爆干好穿的，欢迎推荐给我，不然我在家洗完澡基本上我真的是下空，我很不喜欢在下面穿东西。 OK， 下面一则是他说 EP34 我也是深刻有体认，男生用交友软体真的很难交新朋友，而且基本上都是要我来投资，一听到没有兴趣就完全消失了，至于相对正常聊天的人又不像多多这样把交友软体看待的轻松，聊起来我都会觉得对方戒心很重很难聊。我觉得女生在交友软体上戒心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也因为最近 Me Too， 你们知道为什么女生要戒心很重了吧，虽然不是每个女生都这样，然后虽然有些人看了 Me Too 的一些案例会觉得 女生你会答应去人家家里，或是答应上人家车跟人家去哪里，就代表你有那个心理准备了吧？那你为什么还要说这样子是 me too 什么的？一定都有这种想法的人。好，这边我没有要谈论 me too 的事情，我只是想说女生会戒心比较重，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比较容易是社会上的受害者，跟女生比较容易被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你们男生养出来的，就是这个父权社会下养出来的，就觉得女生就应该要怎样，女生就应该怎样啊，不然你不要这样教你女儿啊，你就看你女儿会不会以后主动一点，然后就是优惠到未来她即将交的男性朋友们，是吧？你愿意这样教女儿的话，那很好啊，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翻转性别平等一点了。首先你要先检讨的是女生就是被这样教育，然后男生就是被这样教育，所以没办法，现在社会就是长这样。那会像我这么吐槽的人真的不是很多吧对，我觉得不是很多，我是自己后天接触到很多不同文化之后演练出来说，哦，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我比较舒服，跟我比较适合这样子的生活跟沟通方式，然后我自己经得起这样子的，也不是说玩法很奇怪，哦，我经得起这样子的交友方式，所以我愿意承受，我也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跟说法负责这样子。那你们可以多多的去广发我这样的想法，去给你们身边的女性友人看，可不可以激发出一些让男生来说相对好聊天跟上手，这样讲好像很政治不正确的女性朋友，这样好不好？就大家都要努力啦，不是，我跟你说凡事都不能只看一边的立场，凡事都一定是两边的立场，就像吵架永远不是，永远错的不是只有一个人，某一些极端的例子哈，例外。 OK， 下面一个，我现在都还在念5月20的那个截图，欸，下面一个他说，想更多分享莫名其妙的撑伞故事。某天走路去上班的时候下大雨，小女我自己撑着伞走进骑楼时，突然被一个大男生问说他能不能和我撑伞过前面的马路，当下整个问号。虽然最后我想说顺路就还是答应他了，而且因为他高很多，所以那段路还是他拿伞，没有不好啊，如果他是大帅哥的话你赚到欸。而且我就是那种会帮陌生人撑伞的人，或者是不小心就偷偷躲在陌生人的伞下的人，就是我好像有做过这件事，以前在等公车的时候然后忘记带伞，前面那个人的伞我如果站太近他就一直滴到我，也很烦对不对，然后我站太远的话我就自己在外面淋雨，所以我就有过就是说不好意思我可以借你撑一下嘛，就是借你的伞撑一下嘛，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站在伞下，然后公车来了就哦谢谢这样，或者是前面那个人或后面那个人没有带伞，那我就说你要一起撑吗，我会直接把伞拿到我们两个头中间，然后说你要一起撑吗，这样没关系你可以一起撑，这样等公车的时候有过一次，有过反正就我刚讲那个都有过，我觉得没有不好啊，就我而且我不是因为男生女生，我是遇到那个情况然后我觉得那个人需要帮忙。我之前还有过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走路走得好累然后要走去公车站，然后想说旁边那个机车骑士都停着然后后座都没有人，还是我就直接跨上去然后说我要去哪里你顺路吗可以载我吗，我超想做这种机车 hitchhike 被动式 hitchhike， 就是对那个驾驶来说这是非常被动，我靠我怎么突然背后多了一个人然后叫我载他去哪里，而且如果那个车上说哦好啊，你不觉得这也是美式一桩吗？好，下面一则他说，嗨多，我是 podcast 忠实听众，想对 EP34分享一下看法，多多是不是把喝酒部分剪掉了，在10:24之后说先啜个两口酒后，我正期待听到喝酒的声音还有喝完哈，结果直接跳下一句话，我觉得 podcast 其实不用剪那么紧，偶尔有点空拍听起来会比较 chill，来自一个小小听众的小小建议，然后现在希望多多的心情也比较好了。哦，34集是我心情不好那集，是对，我把酒喝酒的声音剪掉了。好，我跟你说这一集我想要做的做法就是几乎不剪，然后把那个空拍留给你们，你们可以听出我呼吸换气跟吞口水的声音，因为我很讨厌在 podcast 里面听到吞口水的声音，所以我大部分剪掉的是呼吸换气跟吞口水的声音。好，下面一则，这一则蛮长的哦，他说自从看到这篇文章后我每天都会来看一遍，也可能默默希望拥有这么好的爱情。我先说他说的这篇文章是那个袁爱飞跟他老公老于的故事，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样子。好，继续，可惜暂时感受不到能够开口请他让我抱一下，或是真的让我开口可不可以交往，现在的我们都快30了，而他面临转职的阶段，我好矛盾，好怕爱没有及时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但也觉得现阶段的他忙于工作 并处于转职上的压力，生怕我的追求他感受不到，可能也觉得我把他当作普通朋友吧。但我自己觉得我很积极，想多了解他，多相处，常常在想如果现在表白是不是觉得有点自私，毕竟他现在是处于我所认为他人生最重要的抉择职业的阶段，人生第一次主动邀请女孩出门，一切也很幸运的出门几次，借由这几次的相处，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他，但我感受不到他有相同的感觉，但却也不会排斥邀约，这真的让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或者说我觉得我对自己不够有自信，害怕失败。好的，这位同学，听得出来你就是对于这个女生的要不要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哎呀，我抱歉耶，就是5月21的留言，然后我现在8月了我才在回你。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了，但是我觉得啦，你刚刚说到就是说你要跟他告白，然后请他不管是不是留下来或者跟你交往，这件事情好像有点自私。每个人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其实都是自私的，因为大部分的出发点都是我觉得他会怎么样，或是我觉得他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的前提都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我觉得开口的话都是自私的，你不用因为这个点感到沮丧或是感到你是自私的，本来就是。再来就是他，你们两个都面临30了嘛，然后他正在转职的阶段。我觉得啊，人在一个转职，我觉得人在一个转职的阶段的时候，你就是在旁边好好的 support 他，支持他。虽然你现在私心真的非常想要跟他在一起，可是在这个阶段，如果你跟他真的在一起，如果又是刚好远距离的话，我不确定你们，因为你写起来是感觉不出来有没有要远距离。他在一个转折的阶段，如果你想要他好好的跟你在一起，在他这么浮动的情况下，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认真的看待这段感情。而且你提到了他说你有表达出就是你越来越喜欢他，可是你感受不到他有越来越喜欢你的迹象，那我觉得就先打住，你就是先这样就好了，就是痛苦你自己。不然啊，你如果硬要跟他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然后你放的更多感情，那他可能也放了一些感情，但最后他发现还是不行，或者这段感情没有 work out， 两个人都会更痛苦，那你付出的时间跟感情更多，你就会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我觉得你就先这样，你就在这痛苦就好了，等到他比较稳定了，然后对方也表现出非常主动积极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情况之后，你再说好那我们来在一起吧，这样。或者是他搞不好自己就真的很想在一起，他就会自己表达说哦好，我想跟你在一起。在对方没有积极的，或者是说在对方没有比较明朗的跟你说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或是我想要跟你继续的情况下，我都觉得先不要，你们就先这样就好。在一起是两个人的事情，分手是一个人的事情，这句话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所以你连在一起对方都有点捉摸不定、模棱两可的话，那你觉得你们真的能够好好在一起吗？就你先很认真的去问你自己这件事情，这样子想想看吧。下面一则，他说多晚安，本来是来告解的，我是来告解的，有点害羞。本来是昨天看能不能现场抓到真人当面告白，可惜没有遇到。昨天是什么？5月29哦，那个小巨蛋是不是？好，是这样的，其实我是大概多情城市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留言的听众，当时留言用了一堆颜文字，后来听回复才知道，天哪，原来多多讨厌颜文字。听到那句，我当时直接紧急关掉 podcast， 还改掉留言，整个超级不好意思，心里冒出天哪，我怎么留，各种后悔，还有多多不知道是不是生气了之类的，当时状况很不好，就是个敏感手啦，现在想起来根本就没什么，每个人喜好不同嘛，觉得当时的我就是个虾妹，很蠢，好好笑。一直到好一阵子之前状态好多了吧，从目前为止的多情城市都听完了，好喜欢听多多分享，真的好勇敢，好直接的人生态度，好喜欢，谢谢多多的多情城市。听完之后持续学习着不再逃避任何情绪，然后勇敢表达自己，前一阵子也因为正视自己一切之后顺利找到工作了，现在也有小小的稳定，想跟多多分享这些，谢谢多多，你很棒，你成长了，就是你在短期内就成长，我觉得你很棒，嗯，真的很棒。我对我没有那好啦，讨厌颜文字，我是这样讲的吗？我有说讨厌颜文字吗？我只是看到颜文字有时候很堵然，是因为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很爱用颜文字，然后她很爱用颜文字就算了，她很爱说她自己是公主，就操这种人就很讨厌啊，妈一天到晚说自己是公主，我跟你说真正的公主就不会讲自己是公主，真的。然后她就很喜欢说自己是公主之后，然后很爱用颜文字，所以就欠我骂嘛，就最讨厌这种人欠骂， 但你听得出来吗？我在讲说我讨厌这个人的时候，心里其实我是爱他的，我会就是因为我很爱他，然后很喜欢他，我才会用这种方式去骂他。就同理，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会狂骂家人。像之前有一个留言，我就说如果你是我朋友的话，我已经把你骂到贴在墙壁上三天拔不出来了，就大概这种感觉。我越爱你，我就越想骂你，因为我是为你，我还为你好啊，这什么铁观音。OK， 下面一集他 下面一则他说，最近才开始听 Podcast， 第一个听的就是多多的多情城市，陪伴了我在健身房运动的时间，目前才听到 EP10， 每次听到都很有共鸣的话题的时候都很想回应，然后才想起这应该是多多去年录的了。如果有念到这则留言，我猜我也是几个礼拜后才会听到自己的留言，还在追赶进度中。好的，谢谢你，进度现在应该很好追，因为我现在没有周更，有时候没有双周更，我很抱歉，我努力好不好。今天是因为放台风假，你知道今天是台风假，然后就赚到一天，想说哎、欸，我来录个音好，我怕我周末没有时间。 OK， 下面一则他说，嗨多，跟你分享一个很鸟的故事。我脱过最难脱的一次运动内衣是在2018年的冬天，那一年韩训一如往常的练排球，说时迟那时快，前男友打下来的球飞到我旁边，一时手贱伸出来，然后就骨折了。去医院打完石膏之后，回宿舍洗澡，那件新的运动内衣特别紧，练球时又湿又湿了又干了。我看着右手的石膏，叹了一口气，接着整整被困在浴室内脱了半个小时，差点冷死。补充一下，他那时候已经是前男友了，所以不能帮我脱内衣，真是血的。OK， 我之前在Facebook 上面就发说，运动内衣最难脱的时候，我很讨厌脱运动内衣，就是运动完之后，然后你要洗澡，是不是要把它脱掉？真是黏到一个靠北，真的很黏。好了，今天留言分享就到这边，这一集有够长的啦。那今天的每日一废要来教大家什么字呢？我今天其实是想要教这算是一个用法，那同时是德文一个字，那另外一个是补充说明哈。这个字是在德文使用方式是说 bitte， 就是不好意思你在说什么，我刚没听到，你再说一次。中文超长，可是德文可以用很简短的方式，就说假设有一个人今天讲了一句话，然后你没有听清楚，你就说 wie bitte， 你可以讲 wie bitte 或是 bitte 这样子。然后其实 bitte 这个字就是请的意思，如果你的翻译是请的意思，但是它在不同的语调上面就有不同的用法，所以刚刚说的 wie bitte 就是哈你说什么的比较礼貌的说法，可是比较快速，就是说你刚说什么，这一整句话的翻译就是 was sagst du 或是 was sagen sie， 你刚刚说什么跟你刚说什么，刚刚讲两句话，是一个是敬语，一个是一般的你，一个是您啦，一个是你这样子。但是比较通俗跟常用的用法就是 wie bitte 或者是 bitte。那这一句话呢，在澳洲，我之前在澳洲跟人家对话，为什么会想要讲到澳洲的用法，就是因为 Brian 他们这次那个世界巡回去了澳洲嘛，然后我就有跟他说你可以去注意澳洲人用很多英文的用法非常不一样。那其中一个我忘记跟他讲，可是我觉得在澳洲可能也，我不知道这个字有没有那么被广泛的使用，但是我在澳洲的时候很常听，我之前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很常听到人家这样用，就你今天讲了一句话，然后对方没有听清楚，他会说还有点像是我们的哈，但是他就是不没有到很没礼貌的用法，所以他就是还，就例如说我们今天在聊天就说哎、欸，那、你等一下是什么，他就没有听清楚，他就说还就这样。然后我第一次用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亲切，是因为台湾是说哈，然后当时的德先生已经知道哈的用法，他说为什么台湾人没有听清楚，他们没有一句话，或者是说那一句话怎么那么长，说哈你说什么这么长，而且中间还是包含了哈，他觉得哈这个字的用法很没有礼貌，就是哈就这样听起来很奇怪，很像不会好好，就没有语言能力的人在讲，就不会好好讲话的那些比较残障人士，就没有办法好好讲话的时候，就会哈那种感觉。我没有故意要学，但是德先生第一次听到正常的台湾人在沟通上面使用哈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觉得哦，你们是不是 disabled 的用法，你知道吗？就是残障人士的用法。所以当我们在澳洲，然后他听到还的时候，他觉得还这个用法很有趣，他就觉得说哦，这个跟台湾的哈很像。所以当时我们讲英文讲久了之后，我们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也是，他讲一句话讲不清楚，我就会说 hi， 或者是我讲一句话 讲不清楚，他就会说还，那这个会导致我现在在台湾讲话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我不会说哈，我下一次突然是还，或者是我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我下一次都会直接说别的，你说什么什么，你再讲一次别的这样。然后切记哦，就是如果你在学德文，或是你需要讲德文的人，如果你不是讲 wie bitte 或者是bitte， 你是直接讲 was， 就是什么，这一句话其实是非常没有礼貌，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回答，就是你不要听了人家讲什么没听清楚，你就反问是说 was， 你直接回什么，这个直译过去的话是非常不好的使用方式。所以今天教给大家的字就是 bitte 或者 wie bitte。那澳洲的通俗用法，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澳洲人都这样用，但是我听到就是这样，他们是说嗨，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拼。OK， 反正就是这一集送给大家，这集比较长，然后我可能不会剪那么多，所以请包容我的吃字啊、咬字或者是一些用词不当，还有我的吞口水的声音，好吗？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